让我们再一次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作为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回顾纪念圣诞节的主日，我们来再次回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路加福音第二章翻开之后，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0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到这儿。每到圣诞节，在美国，在大街小巷上都会播放着许许多多的圣诞的歌曲，在电影院里面上映的最新出档的这些圣诞电影，当然今年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电影，叫做《大卫》，是一个动画片，适合成人、小孩、老人、孩子们。我在这里没有收任何的广告费 ，OK。是真的很好，我是前两个星期刚刚上映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你圣诞节不知道做什么，买张电影票，好像孩子是免费看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当然它跟圣诞节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它是讲述大卫的故事的，很难得在圣诞档能出一个比较像样的这个符合基督、符合圣经的这些电影。但是太多太多的时候，每一年我们在圣诞档看到的这些影片也好，儿童电影也好，他们所真正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圣诞节的含义。那个圣诞节的形象是一个骑着麋鹿雪橇的圣诞老人，身边环绕着许多小精灵，堆满了礼物的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在美国，圣诞节早已经被商业化、世俗化，成为了一门赚钱的生意。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不断地被灌输着一个虚假的圣诞节，一个没有基督的圣诞节。而这个虚假的圣诞节也在传讲着一个虚假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圣经里来，特别是作为耶稣基督的百姓，作为上帝在基督里拯救的子民，我们需要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真假圣诞的 一场征战当中，有许许多多裹着糖衣的炮弹在攻击着我们的信仰。因此我们需要谨慎来回到圣经，来再次的思想圣诞节真正的含义。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去对比，去对照今天在这种西方的流行的文化当中和圣经所宣讲的真正的圣诞节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用圣经 作为一个镜子来去照一照在这个文化当中所宣讲的这些虚假的消息。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还记得我们，如果你们参加过恩约教会的新成员课程，我们第一课会上来会给你们讲四个 D， 对吧？四个 D 分别是，第一个是叙事 drama， 第二个 D 是教义 doctrine， 第三个 D 是 doxology 颂赞，第四个 D 是 discipleship 做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就用这四个 D 来去检验一下今天在美国的这种泛基督教文化里面所宣扬的这种虚假的圣诞节的信息，它到底构成了一个怎样的虚假的宗教。首先我们要来从第一个 D 来看，那就是 drama， 对吧？叙事。虚假的圣诞节和真实的圣诞节的最根本之处在于他们的叙事，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真正的圣诞节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路加记录了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的时候，我注意到路加非常的注重去记录这些历史当中的时间点。凯撒奥古斯都你是可以在罗马编年史里面找到他称帝是什么时候，找到他第一次人口普查是什么时候，他还告诉你这个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对吧？这个具体都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在历史当中查考到。为什么路加要特别写这些人，对吧？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他们向你证明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在这个真实的圣诞节的反面，我们看到了每一年在电视荧幕上上映的这些圣诞的电影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年纪如何看过的电影都是什么样的。2004年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美国的圣诞的影片叫做北极特快。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些小孩子他们坐上了一个梦幻的列车，然后他们就跑到北极去，看到了北极圣诞老人的基地总部在派送礼物，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礼物，然后这个最听话的孩子得到的是那个第一个最早得到的礼物等等。这个北极特快是如此的风靡，以至于现在每一年在南加州，如果你去这个 Paris 这个火车站，它每一年都有南极特快的主题列车票价不菲一张票要几百块钱的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刚带孩子们去坐过这个北极特快的列车，对吧？当然我在这儿给自己打脸了，对吧？这个电影里面连一星半点的基督教都没有，完全是一个非常符合美国文化的，这个所有的美国文化讲的圣诞节就是所有的小孩子都相信圣诞老人还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总部在北极，然后他每一年派小精灵去到每一家去查看这个孩子是不是乖，如果这个孩子够乖的话就会把礼物提前送给他，他最想要的就会从北极哇就送过来了。这是虚假的圣诞节的叙事。虚假的圣诞节的叙事是 fiction， 对吧？你说基督教是 fiction， 不，基督教不是 fiction， 基督教是 facts， 基督教是 history， 基督教是历史。西方的圣诞节是 fiction， 北极没有圣诞老人的总部。 你知道我这句话如果要放到美国的福音派教会里面，在讲台上讲到，有台下有多少家长要恨死我。他们花了18年去捍卫一个谎言，他们每一年都在对孩子们说谎，说真的有圣诞老人哦。等一会儿我再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你只有深入的进入到他们的文化圈子里面，你们才会知道他们的信仰是如此的混乱。你还觉得说啊，美国的这个白人的信仰都扯淡。我跟你讲，你们的信仰比他们好10000倍。那这是第一个地叙事，一个是真实的历史，一个是虚假的虚构的这些童话故事。那你说为什么历史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是真实生活在降生在2000年前的这个地上？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许多的人会把这两者混淆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其实历史并不重要，客观的事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内心有没有感动，我的内心有没有相信。你知道这个也是已经100多年来的吧，将近200年了，在西方的这种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之后的这种信仰的彰显，有一部非常非常老的电影，是二战之后拍的，是吧？1947年在美国拍的一部电影，经典的圣诞电影，叫做《三十街奇缘》。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很少有人再去看了，对吧？你可以上网搜一搜《三十四街奇缘》。也是同样的，里面没有提到任何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是讲的是当时两个百货公司的商场上的征战，对吧？一个科氏百货，他们就在街边找了一个酒鬼去扮演圣诞老人，然后就吸引这些人进到商场里面来买东西。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对手就抓住这一点，然后就把科氏百货就告上了法庭，说他们在欺骗消费者，因为没有圣诞老人。然后结果在法庭上，整个电影的最核心的焦点就是在法庭上，这有一个辩护律师在为科氏百货所请的这个酒鬼假扮的圣诞老人辩护，证明他是真的。而他的辩护词非常非常的有名，这几乎代表了这整个的西方的福音派的基督教的这种核心的信仰。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证明了Chris 对吧，这个酒鬼，如果我们证明了 Chris 他不是圣诞老人，那么我们会让数百万的孩子们伤心难过。我们是到底想要一个让人欢笑的谎言，还是要一个让无数人流泪的真理呢？你听到这句话的意思了吗？我知道这是谎言，但是他让我高兴，他让我嗨，他让我开心，我就相信他。事实是什么不重要，客观的历史事实不重要，对我来说我的信仰只需要一个我一厢情愿相信的事情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西方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可以自称是基督徒的同时天天骗小孩子说看圣诞老人是真的，因为事实不重要。但是事实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保罗说，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降生，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就不要信了，你们信的是枉然，你们白信了。因此，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焦点。那接下来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往前进了，那就是第二个D，就是关于教义 doctrine。 有了在 drama 的基础之上，在叙事的基础之上，这个叙事的含义叫做教义，叫做 doctrine。 耶稣基督降世是叙事，耶稣基督为赎我们的罪而降世，这个叫做教义。耶稣基督纯洁无瑕的人性，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些都是教义。那么在教义的层面上，我们也看到了那个虚假的基督虚假的圣诞节所宣讲的是一个虚假的教义。在十九世纪，英国的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Charles Dickens， 查尔斯·狄更斯，他写作的一部经典的名著叫做《圣诞颂歌》，是1843年所写作的。名字里面有圣诞，但是跟圣诞没有半点关系，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讲的是一个自私的吝啬鬼，他的名字叫斯克鲁奇，梦到了三个鬼魂，然后重新思考自己要从头做人的故事。他原来是一个非常 mean 的这么一个人，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友好的这么一个人，街坊邻里什么都很讨厌他。但是他自从做了这三个跟小精灵有关的梦之后，他就醒悟了，他要重新做人了。所以这个故事最后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罪人，一个不好的人，一个心地不太怎么善良的人，一个被人拒绝的人，他需要的是重新回到自己的内心，找到那个向善的原动力。他要换一个视角，换一个角度，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好人。这是一个没有救主的圣诞颂歌。那这个可能作品太老了，对大家引起不了共鸣，但是有多少人从小看过小鬼当家的，举手我看看。小鬼当家都看过。小鬼当家有好几部啊，有五六部了。这个叫 Home Alone， 如果你们看过 Home Alone。小鬼当家的第二部，大家都知道小鬼当家讲的是什么。在小鬼当家第二部里面，那个小男孩最后走失了，他在纽约，对吧？他跟他爸妈一起上飞机，然后但是第二部里面演的是他跟他爸妈上错了不同的飞机，然后爸妈飞到一面，他飞到纽约去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纽约，也不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想，也没有电话，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哥大。因为现在手机一定位，对吧？一下就找到了，现在不行，当时不行。然后这个小孩就在纽约中心公园就走丢了，然后他碰到了一个 homeless， 碰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流浪汉，他是一个女的流浪汉，身上落着不同的鸽子，然后天天喂鸽子食，所以这个叫做鸽子夫人。他当时还觉得挺害怕的，但是鸽子夫人是一个好人，就这个小孩把他那个象征着友谊的那个两个小鸽子给了这个鸽子夫人一个，对吧？如果你还记得，如果你没有记得的话，可以这个星期回家之后重新看一下《小鬼当家》第二部。在那段对话里面，我想让你注意的是，如果你回去重新看的话，在那段对话里面，鸽子夫人跟这个小男孩的对话是这样子的。这个鸽子夫人说，今天是平安夜，你在平安夜都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坏事，对吧？怎么在这儿？ Kevin 就是这个小男孩说，我干了许多事情，所以他就很沮丧啊，因为他没有礼物了，他做了很多坏事，所以他没有礼物了。鸽子夫人说，你知道吗？好事能够消除坏事。 Kevin 说，不，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足够好的事情来消除我之前所做过的坏事。鸽子夫人说，今天是平安夜哦，今晚所做的好事得到的分数会格外的多。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在说，你在平安夜所做的好事能够积分加倍，对吧？ 然后你的做的好事能够消除你做的坏事，你以为是玩消消乐吗？你以为在上帝那儿是玩消消乐吗？想一想，你能为他人所做的重要的事情然后去做，然后鸽子夫人说，只要去跟随你心中的那颗心。这就是假的圣诞节所宣讲的假的教义。你可以靠着你自己去做好事，然后消除你之前的业障，对吧？这是佛教，对吧？这就是东方宗教。你以为西方的基督徒都在讲什么？他们在讲的就是东方的印度教、东方的佛教讲的这些东西。今天我就在想，为什么耶稣要教你祷告？主啊，求你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求你救我脱离凶恶。你在祷告什么？这些都已经在基督教里了。你们天天还去听那些什么基督教的信息，你以为那都是在讲圣经？都讲的全部都是异教的东西。你以为你在看圣诞电影，宣讲的全部都跟耶稣基督没有半点关系？这是异端的思想，彻头彻尾的柏拉修主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行善，然后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道德的高度，获得救恩。而真正的圣诞节所宣讲的真正的教义，是我们无法靠自己拯救自己，因此耶稣降生了，因此耶稣来要用他纯洁的降生来洁净我们污秽的人性，来作为那个新的亚当，来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靠自己无法进入的那个与神同在的乐园。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三问问说，我自己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吗？回答是绝对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地去爱上帝，我们没有一个人每一天能够爱人如己，因此我们每一天都在积攒罪。你今天没有爱上帝，对吧？你今天欠了律法的债，你明天你说我双倍的爱上帝，你做不到，你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这就是基督教的真实的圣诞节的教义。因为耶稣来，他替你完美的爱了上帝，他替你行出了律法的义，他替你承受了律法的咒诅，因此耶稣才是救主，你自己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降世如此的重要。而这就带出了我们第三个D，那就是颂赞 doxology。一个真实的叙事带来真实的教义，真实的教义会生发我们真实的颂赞。所以我们看到，当天使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去向牧羊人传好消息，当牧羊人看到这一切都像天使所传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赞美神。他们又说，哦，是这么回事，哦 OK 我知道了， OK 回家继续种地吧。没有，他们赞美神。我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种赞美不是情绪主义，这种赞美不是好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你就开始摇起来吧，不是的。这个赞美是由教义而生发的，那个人类的救主真的降生了，上帝古时的应许真的成就了，哈利路亚。而这个颂赞的对象永远是上帝，这个从正确的教义所生发的颂赞的对象永远是上帝。而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虚假的圣诞节所带来的虚假的颂赞，它的对象则是赞美受造物。一个耳熟能详的圣诞歌曲，每一年圣诞节你都能听得到的，叫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圣诞老人进城了、怎么唱的呢？我就不在这儿唱了，对吧？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nd.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Right? 所以他说你最好要小心一点。你最好不要哭。最好不要闹，不要撇嘴。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诞老人要来到镇上了。他列了一份名单，还要检查两遍，他要弄清楚谁最调皮，谁最乖。圣诞老人要来到镇上了，你睡觉的时候他看得见你，你醒着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知道你是不是好还是坏，所以看在老天的份上要乖哦。就这首歌的歌词给你翻译成中文，你每天在大街，每到十二月份开始，在街上就是这个 You better not cry, 哒哒哒哒，对，就全是这个，就是这首歌。你听到这首歌唱的是什么了吗？唱的是耶稣吗？你听到耶稣了吗？你听到以马内利的神与人同在，要洗去人的罪，你听到这些没有？你最好要乖一点。所以这个虚假的圣诞节的含义就是，如果你够乖，圣诞老人就会给你你最想要的礼物哦。如果你不乖就没有礼物啊。那这个又提到我之前提到这个小精灵的问题。你说这个小精灵，我身边所有的白人的基督徒的家长，这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哈，我们教会这边白人都是很好的。我身边其他的这些福音派的也好，天主教的也好，反正就是到了这个时间，就是开始给自己孩子哇买一堆小精灵在家里面。你知道小精灵是什么吗？就那个长鼻子的，戴个小帽子，然后挂在这个冰箱贴上的，放在这个冰箱上面的，放在沙发底下，到处放，家里到处放。你去他家做客，你说哟，这么一下坐屁股，哟，扎得慌的，怎么回事呢？问他说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小精灵啊？他说哎呀，我告诉你。这些小精灵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小精灵的目的就是要看着孩子，让他们在假期在家的这段时间不要太疯狂，要乖。如果他们不乖就没有礼物了。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去这个白人家做客啊，去他们家，这个都是基督徒，上面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对吧？然后吃饭祷告啊，感谢耶稣降生等等啊，祷告，转身跟小孩说，你知道吗？看我给你拍下来了，昨天晚上我看到小精灵爬在冰箱上，又往上窜了两根，我在旁边我都震惊了。我说你刚刚祷告说感谢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怎么转身跟开始跟孩子说谎？我们就是这样，为了要孩子乖，为了让成人的世界多一份便利 和省心，我们不惜牺牲掉他们灵魂的救恩。你差那两个星期，家里面稍微乱一点，稍微闹一点，反正过两个星期他们就又回学校去了，你就又清静了，不是吗？你那么担心自己生活清静不了，但是不要跟他们说谎，因为他们有一天会长大的。当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发现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一边向上帝祷告，一边骗他们说有小精灵，他们会疯掉的。他们会认为上帝也是虚构的，就像圣诞老人是虚构的一样，耶稣也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情愿你们回去之后跟他们说真话，哪怕让他们伤心，没有圣诞老人，没有小精灵。你知道孩子的心是有多么的单纯？你知道我六岁的孩子就这么一顿饭的时间，回到家里面路上就开始问我，爸爸，小精灵是真的吗？他已经准备好要相信了。我说孩子，那个不是真的。 他都有点伤心了。我说，孩子，爸爸不会骗你，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的，耶稣基督是真的，耶稣基督真的2000年前从在这个世界上生出来，上帝是真的，救恩是真的，复活是真的，永生是真的，小精灵不是，圣诞老人不是，礼物是爸爸妈妈给你准备的，你不需要感谢圣诞老人，需要感谢我们，感谢上帝。这是现实，给他们现实，不要给他们营造一个童话故事。那这个跟第三点的 doxology 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在这儿，因为如果你够乖，圣诞老人就会给你准备你最想要的礼物。所以结果你发现你在家里面长到20岁，每一年你都有最喜欢的礼物。所以呢，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这20年都超级乖的，这意味着你每一年都能够达到圣诞老人的要求。虽然你知道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乖，但是你就觉得说，哇，我怎么这么优秀，我这20年从来没有一次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你开始敬拜自己。所以等到他20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一心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又觉得自己特别棒的人。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到了20岁都是他成为了一个又自私又自义又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耶稣的人。这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所塑造的人。而圣诞节的意义，弟兄姐妹们，恰恰在于那律法因人的罪所有所不能行的，神差了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替人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才是福音。而圣诞节所收到的最重要的礼物并不是人的礼物，而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的礼物就是他把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诞节所传达的不是我们被其他的人接纳，而是在基督里我们被上帝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我得到了最想要的礼物上，也不是建立在我是一个乖孩子上。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颂赞和喜乐是建立在，就算我失去这一切，就算我的确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但是耶稣为我降生了。这就是真实的圣诞所带来的颂赞和喜悦，在平安之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这也是最后一个地，只有真正的，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个地是 drama 叙事，第二个地 doctrine 教义，第三个地 doxology 颂赞，最后一个地是 discipleship 做门徒。只有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圣诞的信息之上，我们这些原本弯曲悖逆的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才能够跟随这位救主，才能够像那些牧羊人一样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才能够怀着感恩的心过地上圣洁的生活。而那个虚假的圣诞节所宣讲的那个虚假的福音所带来的虚假的自义的颂赞，则不会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他们也无法在基督的降生当中找到喜乐和盼望。因此，圣诞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们，你们需要擦亮你们的眼睛，需要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充满着各样的试探，充满着各样的凶恶，一不小心就把你陷入到那些谎言当中去。在今天所谓的基督教文化里面，大街小巷虽然放着圣诞歌曲，但是人们已经忘记了福音真正的含义，人们热衷于圣诞节却拒绝耶稣，人们拥抱没有基督的圣诞，在这个虚假的圣诞节传讲 一个虚假的福音。因此今天我们回到圣经，我们需要看到圣诞节所讲述的是那个真实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上帝成为人，拯救我们脱离罪和咒诅。而只有这样的圣诞才能带给我们真正属天的喜乐，发出属天的颂赞，和带给我们真正持续到永恒的盼望。你明白这个圣诞节的含义了吗？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那个真正的基督降世的福音。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真实发生在历史当中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竟然在这个世上拣选呼召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把这宝贵的福音赐给我们，没有叫我们被那些谎言所胜过，反而叫我们的信心扎根在这真理当中。主啊，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如此的软弱，就像我们的主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一样，求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和凶恶，要那些残害人心灵的假的福音能够远离我们的生活，远离我们的家庭，远离我们的儿女们，叫他们能够守节清心的敬虔的在基督的福音当中不断的成长。主，我们也感谢你在今天赐下你 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圣礼，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被喂养，变得更加的坚固。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